白云瑞和房叔安受众人之托，赶奔海康县去请罗玄、罗子珍。按现在的新话说，这个任务可不轻啊。因为什么呢？跟这个姓罗的素不相识，这人长得什么模样，什么脾气秉性全不知道，就说把人家给请来帮忙谈何容易。但是事情逼到这一步，不得不如此了。就这样，白云瑞和房叔安告别众人，赶奔码头，雇了一只奔海康县的船，爷儿俩就起身了。实质上并不太远，仅走了一天就弃舟登岸，到了海康县管辖地界。第二天又走了半天才进了县城。到了县城，他们一看呢，这地方不怎么繁华，街面上冷冷清清，虽然说到了中午了，也看不出半点热闹来。爷两个没心观看街景，先要找个地方落脚。往道边一看，有一座金家老店，先住这儿吧。哎，您还别说，这个店房对待客人蛮热诚，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。也可能啊，这客人太少，买卖都不景气，所以呢，开店的对住店的是非常热情欢迎，照顾的无微不至。这爷俩包了三间上房，一看这屋蛮干净，镜面漱口收拾完了之后，落座吃茶。他们哪有心在这喝水，无非是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。掌柜的忙里忙外的，白云瑞就把他叫过来了。你是此店的掌柜啊？不错，小人就是。贵姓？免贵姓金。哎，这小店就是我开的。哦，金掌柜，请坐。我跟您打听点事儿。别客气别客气，凡是我知道的。掌柜的也没客气，拉了把椅子坐到白云瑞身边。云瑞就问，这是海康县县城吗？啊，那还错得了吗？请问，我扫听个人，不知道您知道不？哎呀，掌柜的一皱眉，海康县虽然不大，可人也不在少数，要有名的我或许能知道，要没名的就很难说了，不知您打听哪一位？云瑞一笑，我要提的这个人也是很有名气的，姓罗呀，叫罗玄，罗子珍，武林之中给他送了个绰号，叫妙手乾坤镇西洋。听说过这个人没有？哎呦，您算打听着了，您问罗大爷呀，我太熟悉了，不但熟悉，而且熟悉是非常非常的熟悉。云瑞一听，这心就放下了。哦，既然这样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家住在哪儿？离我们店房不远，我们这属西关，罗大爷住的东关。您出了我们这个店房，顺着大道不拐弯，一直往前走， 离着城门脸不远了，靠着路北有一座四合小院，那就是罗宅。哦，多谢多谢。请问金掌柜，罗旋在没在家？哎，金掌柜口打哀声，当时就皱起眼眉来。云瑞一看，这怎么个意思？怎么他没在家，或者是有了病了？哎，都不是啊。我怎么说呢？我看大爷您也是个爽朗的人，听口音嘛，还不是当地的。请问你们跟罗大爷有什么交情？方淑安赶紧插话：“你，我们太有交情了，只是多年没见面了。金掌柜，你们跟你这么说吧，当初我们是形影不离呀、啊，从小时候在一起长大的，只是以后才分开的。
哦，要是有交情的话，不妨我就跟你们二位说说。”
金掌柜的站起来，还到院里头往四外撒嘛撒嘛，看看有没有闲人，或者有没有人偷听。当他发现一切正常，这才回来，把门关上，把椅子拉得挨着白云瑞近了一点，压低了声音讲述经过。不讲荤的罢了，讲完之后，爷儿俩闻听，顿时就是一愣。
哦，有这等事儿？您说这上哪儿讲理去？
哎，我常听老人讲，修桥补路，双瞎眼，杀人放火，子孙全。
你说做坏事倒好了，做好事的人还得了恶报，这老天也太不公平了。
金掌柜的是满腹牢骚，云瑞都没听进去，他正想刚才金掌柜的给他介绍的经过。
那再说罗旋谈什么事儿了？
因为这罗旋呢是个高人，今年年纪并不大，40岁刚挂零，家里的也比较充裕，在这海康县来说，不敢说是首屈一指的守护，也是上流的生活，家趁人直，母亲徐氏也是个好老太太。但人家家呀是忠厚传家，向来不抢羊，不斗胜，不做坏事。另外老太太操持家务，立主节约，从来不铺张挥霍。他们家那么有钱，不顾人，仗着老太太身子骨好，刷碗做饭，缝缝洗洗，操持家务，都是自己干。因此罗旋呢在母亲的教导下也非常简朴，他也常想这几句话：人这一生应该常讲有日，思无日，莫把无时当有时啊。说我手里的这阵富裕，我就不管后果了，我可劲儿花，到没有的时候怎么办？应当精打细算，细水长流，这是他们家治家之本。乡里乡亲们要提起老罗家娘俩来，没有一个不赞成的，就是穷人求的名下，他们毫不吝啬，这种钱他们花，有时候解囊相赠。 因此威望相当高。罗旋原来有个媳妇儿王氏，哎，小两口感情也不错。结婚没有三年，王氏得了绝症，一命呜呼。他媳妇儿死了之后，还剩下娘俩。这罗旋呢，每一天研究武功，研究自己这一套什么呢？西洋八宝转金螺丝，专研究消消埋伏，甚至入了迷了，就不想再娶媳妇。可老太太不同意，人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你年纪又不太大，难道不就不行续一房吗？要这样下去打光棍也对不起祖宗啊。所以这老夫人着急，非要给儿子再娶一房不可。罗旋没办法，因为他最孝顺不过，后来就听了娘的话，找了北关的一个姑娘，姓马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姑娘28了没出阁。在那个年头，这么大年纪不出阁就没人要了。罗旋呢40来岁，这就叫两将就，没人来回一跑，婚事定下来，翟良辰挑吉日夫妻完婚。按理说是好事吧，结果糟了。就这个马氏一过门，什么活都不干，一天对着镜子描眉打鬓擦粉带花，就知道美。3天1回娘家，5天1回娘家，到家里一住就10天半月。有时候老太太着急了，叫罗旋去接，罗旋不接他不回来，盆朝天碗朝地，家里的事他没有管的。罗旋呢，在暗地之中没少跟他说呀，你这哪是妇人之道，你这不是主妇，你什么都不管，我要你干什么？我娘一天比一天年纪大了，虽然说现在身子骨挺硬实，迟早有一天他老人家得躺下，甚至他老人家得驾鹤西游。那么你这样放荡，将来咱这日子怎么过法呢？罗旋呐，真是苦口婆心的相劝，马氏根本听不进去。你说你的，我干我的，还一切都是照旧，因此家里过得很不好。罗旋为此伤透了脑筋，这后悔劲就甭提了。连老太太徐氏也有点后悔，但是木已成舟，无法改变。要说马氏就是这个性格，就爱溜达也行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闹了半天，这位马氏在当姑娘的时候就不正，她家里边有情人，为什么他回家老不回来呢？就跟情人去幽会，嫁到老罗家，不但这事儿没断，相反还更密切了。一开始罗旋不知道，因为他是个忠厚的人，胸无杂念，每一天净干他自己这种活的，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儿。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尤其这种男女不正的事情，这人是最敏感不过，一来二去风言风语传到罗旋耳朵里了。罗旋一听，啊，我戴上了绿帽子，哎呀，
真是家门的不幸啊。又一想呢，别听传言，你必须得有证据。像这种事要侮辱了好人，抖了都抖了不清啊。后来罗旋呢就住了夜了，果然发现不是谣言。那么有一次，罗旋晚上到了马氏的娘家，这个娘家就一个娘家妈，房子挺多，家里比较有钱，也不用手下的人。在西屋，罗旋发现有灯光，结果进屋给堵上了，奸夫淫妇一个也没跑了。这奸夫是谁呀？闹了半天是雷州总兵鲁大成的儿子，花花公子叫鲁茂。这鲁茂有势力，就跟这马氏狗扯羊皮，一直霸占着他呀。这马氏当然也乐意，可是这种事儿说出去不光彩，他只好违心的嫁给罗旋。你说罗旋怎么办？把这花花公子鲁茂狠狠的训斥了一顿，只是说了他一顿没动手，这就给他留了面子了。因为他爹是堂堂的雷州总兵嘛，只要知错必改，往后你们断绝来往就算了，如果传出去咱脸面上都不好看。这鲁茂抱头鼠窜跑了，罗旋呢把夫人接到家里头，连说带劝说，你今后杜绝了这个事儿，咱们还是好夫妻，我希望你要收回心来，别给我脸上抹粑粑。罗旋这么做一百个头的，但是遇上这种人了，那你没办法，狗改不了吃屎。马氏还照旧，不但照旧，还恨上罗旋了，跟那花花公子鲁茂私自约会。两个人一想，干脆吧，就叫这罗旋快死了得了，省着碍事，咱们俩明媒正娶就成夫妻了，别这么偷偷摸摸胡扯了。他们就安下害人的心了。怎么害？你得栽赃啊。这鲁茂家有钱，他父亲是总兵，贪污的银子有的是，不惜重金收买海康县县令范全范的老爷。在那个年代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上上下下密谋策划，最后给罗旋栽赃，说罗旋私通外国要叛反大宋。什么是证据呢？你家里那些书就是证据，那圈圈杠杠你那画的都是什么？前些年你在国外跟那些红毛国的人黄毛国的人勾搭连环，你们合计什么？就是要叛反大宋，将来有朝一日你当内应。你说缺德不？就以这个罪名把罗旋抓捕，现在押入死囚牢，定成死罪。罗旋是英雄啊，在大刑之下死过多少回去，无功，但是没功也不行，起码得终身监禁。马氏可乐坏了，心说呀，我也甭回娘家了，干脆把我的情人就领到家来得了。这狗胆包天，花花公子鲁茂就来到老罗家，干脆跟马氏就过上日子了，明铺夜盖，不知羞耻。把老太太徐氏给气的都要疯了，那么大年纪了，他有什么办法？
街坊邻居们敢怒不敢言。这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呢？半个月了。罗旋一直在死囚牢压着，满城风雨，没有不知道的。这个金掌柜的跟罗旋有交情，因此替他鸣不平。白云瑞这一说，我们是老罗家的好朋友，他才仗着胆子滔滔不断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云瑞听完剑眉倒竖，虎目冤翻，有这等事，
可不是怎么的，
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这还有王法吗？就打我们雷州海康山高皇帝远呗，也不能这样公开害人呢。天理何在？王法何存呢？云瑞点点头，好吧，您呢放心，我们两个人是罗大爷的好朋友，不知道就算了，知道绝不能袖手不管。我们现在就去打点人情，一定想方设法救他出狱。
哎呦，那可太好，您可急了得了，您应该马上就去。
好了，金掌柜的说完了，长出一口气，给云瑞舒安准备了一桌比较好的酒菜，爷儿俩吃饱了喝足了，这才起身。首先呢，先到老罗家踩踩地势，里外看了看，又到十字街打听打听县衙门和监狱在什么地方。所以这下午啊，他们没闲着，把这一切都摸好了底，回店休息。到了晚上，夜深人静，爷儿俩换好夜行依靠，背背兵刃，怀中带着暗器，起身赶奔罗宅。街上更冷清了，就是他们爷儿俩。顺着青石铺的板路往下一大腰，眨眼之间到罗旋家了，飞身越过大墙，再一低了腰上了房了。因为他们白天呢都踩好道了，老太太在前院住着，往屋一看，黑咚咚的，没有灯光，可能徐氏老太太睡着了。他们奔后走，奔第二老院，再一看屋里长着灯呢，爷俩从房上跳下来，高抬腿轻落足，来到窗台切近，摘耳侧听，就听里边有男女嬉笑的声音。访问，这就是那花花公子鲁茂又跑到这儿找马氏胡扯。白玉瑞和方川咬了咬耳朵，两个人是破门而入。云瑞不累打前站，叫方川在前头，白云瑞在后边。老方不在乎这个，手里拿着小片刀，把门推开，肉就蹦进去了。屋里灯光明亮，再看这两个无耻之徒在被窝里躺着，打打闹闹，非常开心。一瞅外头进来个生人，挺大的脑袋，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，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呀！马氏嗷一声钻被窝里头去了。毕竟这花花公子还有点胆子，
谁？你是谁？明臣吗？我是谁？我是专管抓差办案的。问你们俩怎么回事？
你管得着吗？我爹是雷州总兵， 我是堂堂总兵的公子，我叫鲁茂。
你妈的！啪啪啪啪啪！
房叔安上去这顿嘴巴把鲁茂揍的顺着嘴角往下淌血。老房把头发薅住，从床上给拽到地上，一看太不像话了，拽了个被单扔给他，围上。谁不怕横的？鲁茂这小子抖一耳战，直溜溜跪在房叔安近前。老房对被窝说：“
我那娘们，把衣服穿上，快！”
老房把脸背过去，女的把衣服也穿上了。白云瑞这才进屋。云瑞拉把椅子往旁边一坐，房叔安当审判官。手里耍着小片刀，问面前的狗男女：“
什么？你究竟是谁？”“
方才我说了，我爹是雷州总兵，叫鲁德成，我是他儿子，叫鲁茂。”“
嗯，你呢？”“
小夫人马氏。”“
我你们俩怎么回事？”“啊，
他我们
说哎。”
这一笔不敢不说，两个人把几年前的事儿也全都说了。方叔安问的非常详细，白瑞之皱眉，心说这些破事儿你问这么仔细干什么？但也不好插嘴。方叔安从问话当中就知道那金掌柜的半点瞎话都没说，一边听一边生气呀。他们两个人承认了奸情之后，方叔安第二步问：“你们怎么害的罗旋还不从实讲来？”一开始他们不认账，后来没办法，一五一十也都说了，怎么栽赃，怎么陷害，一共花了有多少银子。方叔安一看旁边有桌子，取来纸笔，叫鲁茂都写下来。鲁茂不敢不听啊，有一想写就写呗，我只要能得了活命，回去跟我爹说，我爹还能不管吗？那时候再找你们算账。刷刷点点写完了，手眼摁上，方叔安一看达到目的，冲他俩一笑：“
行，我说你们二位可够缺德的。你们觉得无法无天吗？想错了，今天遇上大爷，我焉能留你们的命在。”